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韩两国商讨在朝鲜半岛部署战略资源。美国海军重审太平洋舰队指挥系统，应对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挑战。美国联邦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表示，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巡逻常态化。另外，中国打击香港禁书书商，也打击了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再有一方面，鸡蛋和胆固醇的名誉有已经翻身，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名韩国官员星期一说，首尔和华盛顿正在商讨可在朝鲜半岛部署的其他美国战略资源。一天前，美国一架远程轰炸机飞越韩国，看来是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做出的反应。法新社和韩联社报道说，上述战略资源可能包括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母、 B-2 轰炸机、核动力潜艇以及 F-22 隐形战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称上星期三进行氢弹试验辩护，声称那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予以批评。在此几个小时以后，美国一架 B-52 轰炸机星期天飞越韩国。韩国敦促国际社会针对朝鲜进行核试验的行为实施严厉的制裁。自2006年以来，这是朝鲜第四次进行核试验。朝鲜6号宣称成功试验氢弹的重磅消息引起各国舆论的哗然，美国的一些主流新闻媒体也随之发表专栏文章，关注朝鲜的动态，并讨论美国的对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媒体就朝鲜核试验发表专栏文章，彭博试点的专栏作家乔什·罗金写文评论称，美国政府没有货真价实的朝鲜政策。罗金说，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忍耐政策只是在等待朝鲜或是其赞助人中国自愿采取有成效的行为，因此当这种美国被迫关注朝鲜的情况出现时，美国政府能做的只是悲叹。乔治城大学教授车维德曾任2005至2007年间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副团长，他与曾任1994年朝核危机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罗伯特·格鲁奇共同在《纽约时报》上撰写文章，发表他们对朝鲜核爆实验后美国等应采取何种对策的看法。车维德和格鲁奇认为，尽管这次事件给中国带来不快，但不会导致其立刻放弃朝鲜这个盟友，因此美国应继续给北京施加压力。两位作者称，华盛顿方面应该把朝鲜问题作为美中关系的基石来设定合作框架。文中提到，早在2005年，一名朝鲜外交人员就对其政府的外交政策做过如下评述：你们美国之所以攻击阿富汗，是因为他们没有核武器。看看利比亚都发生了些什么，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朝鲜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核武器。车维德和格鲁奇称，朝鲜领导人依然相信，不论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只要有核武器就能够防止外来袭击。然而，两名专家指出，朝鲜必须要认识到核武器项目的局限及随之而来的风险，同时美国也务必认识到来自美方的回应是非常有必要的。 罗金在彭博视点的文章中说，对于朝鲜一次次核试验，美国不能也不会采取太多行动。他表示，在经历了观察、批判、谈判等循环后，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回到原点，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不过在纽约时报的这篇专栏特稿中，车维德和格鲁奇则认为美国及其盟友韩国不会再像以往那样被动。如若朝鲜将核武或技术售卖给恐怖组织，这类激进行为则会迫使美国回击，甚至终结这个近70年的共产党政权。尽管事情发生后出现了很多质疑氢弹真假和实验是否成功的声音，但车维德和格鲁奇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实验是否成功。他们同时指出，奥巴马政府不应把这个问题搁置，推给下一届新政府。两人也列出了一些应对此次朝鲜实验的具体措施，例如美国与联合国都应立即增加对朝鲜的制裁，包括经济制裁、禁止旅行，还有对核项目官员、侵害人权者和网络罪犯提起诉讼，以及惩罚与朝鲜进行商业往来的公司等等。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应该停止接收朝鲜劳工，防止他们为朝鲜国内的核武器项目提供资金。华盛顿邮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珍妮弗·鲁宾则发文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探讨了这一事件。文章说，自2006年以来，朝鲜的前三次核试验受到了广泛的国际谴责，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制裁并没有阻止平壤。鲁宾认为，那恰恰就是为什么朝鲜还在继续做出威胁。鲁宾引用一些共和党籍议员的话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策导致世界更大范围的轻视美国。他说，除非以及直到美国愿意重建自己的国防，不然朝鲜和其他每一个流氓国家还会继续挑战美国，那就是一个缺乏警察值守的危险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了解更多的国际消息。成千上万法国民众星期天在巴黎举行集会，纪念去年一月《查理周刊》和一家犹太超市遭受伊斯兰圣战者枪手袭击一周年。那次袭击造成17人丧生。星期天的集会同时纪念去年11月伊斯兰激进分子在巴黎几个地点杀死130人的袭击事件。法国在袭击发生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关闭了三个被认为对穆斯林进行激进思潮煽动的清真寺。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巴黎市长伊达尔格星期天在共和国广场举行的集会，为一个纪念袭击遇难者的纪念碑而揭幕。伊朗外长扎里夫说，沙特阿拉伯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支持极端分子和助长教派之间的仇恨，要么在促进实现中东稳定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扎里夫星期一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批评沙特反对伊朗与世界六强国达成的核协议，并指责沙特在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袭击伊朗外交使团设施。此外，他还表示沙特应对去年朝觐期间发生的踩踏事件负责，该事件造成数百名伊朗人死亡。伊朗和沙特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这两个地区强国在也门和叙利亚冲突中持对立立场。沙特处决一名著名的什叶派神职人员以后，愤怒的伊朗民众袭击了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而沙特在一星期前宣布与伊朗断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海军最近公布了一份新的规划，力图保持海军长期享有的海上作战优势，其中包括重新审视太平洋舰队的指挥系统，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刚开始，上任不久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1月5号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报告，为未来四年的工作重点定立了规划。这份只有10页内容的保持海上优势规划指出， 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快速发展高端作战能力，其中许多装备特别针对美军的一些薄弱环节，试图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挑战和威胁为世界带来了70年和平与秩序的规则。为了应对这项挑战，理查森上将提出美国海军将利用太空、网络和无人机等资源全方位提高海军的战斗力，并注重与国际伙伴们分享情报，加强联合作战能力，谋求共同部署前沿部队的机会。理查森上将去年9月上任海军作战部长之后，走访了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地的驻军，包括设立在亚洲盟国日本和韩国的海军基地。访问期间，他誓言美军会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维持美国和全球经济与发展所依赖的国际秩序。
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南中国海活动，所以我们会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地方活动，对此人们不应感到惊讶。
理查森上将上任海军作战部长一个月后，派海军拉森号驱逐舰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美国所说的国际法允许的航行自由行动。中国指责美军的行动威胁国家主权，并派军舰跟踪和警告美国军舰。理查森上将在他的保持海上优势规划中称，在当前的安全环境中，美国海军需要将权力下放，让基层指挥官们根据当地安全需要采取适当行动。为此，他表示会重新评估美国海军舰队指挥部和太平洋舰队的指挥系统架构，以便更好地满足作战需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星期五表示，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巡逻常态化，同时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罗伊斯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
The legislation that I've authored, which will come up Tuesday,
我起草的法案星期二会出来，完全依照2005年的政策，我们将把这份得到两党强烈支持的法案交给总统，这样的方法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你需要后果。
朝鲜1月6日宣布成功试验首枚氢弹，引发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谴责。罗伊斯批评奥巴马政府对朝鲜的战略耐心政策是错误的。2005年，美国财政部指责澳门汇业银行参与帮助朝鲜流通朝鲜版的美元假钞、洗黑钱活动，将其列为高度关注洗黑钱银行，对其相关的账户采取财政冻结措施。随后，日本、韩国的一些银行也中断了与汇业银行的金融往来。罗伊斯众议员说，这样的政策切断了朝鲜的导弹生产的资金。罗伊斯星期五也就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看法。他说，美国应该将南中国海的巡逻常态化，同时也要将南中国海问题变成世界问题。当被问到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之后，应该还有哪些进一步的措施时，罗伊斯说，
What we need to do is do that on a routine basis and do that with the Pacific Fleet.
We need to do is do that on a routine basis and do that with the Pacific Fleet. We need to do that on a routine basis.你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这才是安全规则。
2015年10月底，美国派遣拉森号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工岛12海里的海域，之后美国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第二次自由航行行动。罗伊斯在演讲时说，七年来美国一直试图与敌人建立友好的关系，忽略了自己的盟友，新的一年美国应该加强与盟友的关系。罗伊斯认为，美国最大的长期挑战是伊朗，而不是华盛顿外交圈通常所认为的中国和俄罗斯。
I think the greatest long-term threat is still Iran. It is a threat to the region, and 15 years out,
我认为我们最大的长期挑战仍然是伊朗，伊朗威胁着中东地区，15年过去了，它可能对美国产生威胁。我担心一些国家认为我们偏向伊朗的看法会让我们限制伊朗的努力更加复杂。
罗伊斯认为沙特阿拉伯最近与伊朗断交就是因为沙特认为美国政府偏向伊朗的一个后果。他说，中东的埃及、沙特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倾向自己行动，越来越少向美国征求意见。他说，伊朗的阿亚图拉试图建立什叶派的哈里发国，与伊斯兰国的圣战都在走向极端，背离宗教自由和政治多元化，会成为激进和不稳定的力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日本的动向。日本计划在新的一年里加强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在周边海域的安全挑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刚开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为今年政府的外交和安全努力表达了愿景，其中包括合作应对南中国海日益增强的安全挑战。日本媒体引用政府官员的话说，防卫大臣中谷元计划上半年访问马尼拉，推动与菲律宾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包括向菲律宾提供适合海上侦察和海洋执法的装备和设施。安倍首相去年11月访问马尼拉时，与阿基诺总统签署了两国防务合作意向书。两位领导人称，日本和菲律宾在各自的周边海域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但没有具体提到中国。此外，日本天皇明仁也计划今年访问菲律宾，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拉上校稍早前对美国之音说，这项共同的安全挑战将菲律宾和日本长期的安全合作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
菲律宾政府已经开启了与日本的战略关系，这将有助于推动我们已经和正在展开的各项讨论。
马尼拉当局无力抗衡力量强大的中国军队，但寻求加强自己的海岸警卫队力量，应对资源雄厚咄咄逼人的中国海警。东京方面已经表示会予以协助，包括向马尼拉提供大型海警船。菲律宾前内政部长阿鲁南说，日本的这项努力将有利于马尼拉当局保护国家海权和渔民的安全。
我们很感谢日本，因为他们注重帮助我们建立海岸警卫队力量。执法是很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保护我们的渔民，保护我们的海上矿物资源不受侵略。
Our mineral resources, offshore.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一位高级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海岸警卫队目前缺乏能到远海执勤和护航的大型海警船只。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两则新闻。巴基斯坦星期一主持举行恢复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四方会谈，这四方还包括阿富汗、中国和美国。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外事顾问阿奇兹在会谈开始前发表了讲话，他说和解过程的主要目标是创造条件，让塔利班坐到谈判桌前，为其提供一些鼓励，以说服他们不再将暴力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穆斯塔加尼星期六表示，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谈的各方代表将讨论阿富汗和谈路线图。举行本轮磋商是巴基斯坦军方首脑谢里夫将军去年12月访问喀布尔期间敲定的。在中国方面，中国股市上星期五止跌回升以后，星期一再度低开，其他亚洲股市因为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而出现震荡。星期一下午，上证综指和沪深300指数的跌幅都超过了3%。自上个星期损失10%以后继续下探， 上星期中国股市因跌势太猛而两度停止交易。香港股市星期一下挫 2.5%， 悉尼股市下跌 1.4%， 首尔股市下跌 0.8%， 新加坡股市下跌 2%， 菲律宾股市下跌 3.8%。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路透社报道，继香港巨流传媒五人陆续失踪李波事件持续发酵后，香港的书店开始撤回被中国大陆禁止的文学作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新加坡的大型连锁书店叶一堂以出售英文书籍为主。据南华早报称，自去年巨流传媒的第一人失踪起，该书店的八家香港分店就开始撤回相关书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亚洲问题分析员莎拉·库克认为，李波等人失踪的事件正是中国政府给那些写作或出版关于中国负面内容的人们的下马威，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是有风险的。从事出版行业近30年的明镜集团创办人和平就同行李波事件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蹊跷和诡异。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和平看来，假如大家的猜测成立，中国当局跨境执法不仅影响了李波等人的家人，打击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承诺的信心，破坏了香港言论自由和法治的两大支柱，同时也伤害了中国大陆的利益。据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林和利对《华盛顿邮报》透露，巨流传媒正筹划出版一本关于习近平的新书，名为《习近平的情人》。书中内容跨越1985至2002年的时间。和平分析说，首先他并不相信这本可能要出版的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并且他认为这本书的市场也不大，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应。然而，有关部门如果是为了阻止这本书的出版而对李波等人做出如此越界和过分的行为，那么现在造成的影响倒是适得其反了。他说，事件发生后的这几天以来，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对习近平情人的猜测和传言。他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我非常怀疑啊，如果是习近平本人所为，或者是习近平的亲信所为，那简直愚蠢到了极点。
他说，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诡异，很不可以理解，因为适得其反啊，反而使习近平的所谓的不可能都不存在的个人丑闻，使很多人将信将疑。
他补充说，如若是反对习近平的人故意为之，那么确实达到了大大损害习的个人形象的效果。和平分析称，李波事件没有赢家。
所以从哪个角度来讲，铜锣湾书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李波失踪那么简单，不是一个书的出版社的组织那么简单，也不是一个啊，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破坏那么简单，是没有一个赢家在这个里面。
尽管书店叶一堂撤下了敏感禁书，一些出版商、书商则表示不会被这起事件影响。香港另一家书店人民公社也售卖大陆禁书，其店主保罗堂说，会恐惧哦，有一天我也会消失这样的事情吗？我并不会，我还是会继续现在的正常生活。和平创办的明镜集团也从事出版事务，其中或多或少也涉及所谓的敏感内容。他说，
那么这样一个事情给我们的教训是双方面的啊，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专业化啊，不要为了这个吸引眼球啊，或者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原则给放弃啊，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是教训，也是真实的啊，我们应该更加这个专业化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减少啊，在香港的这个进一步减少在香港的运行，我们要把主要的精力呢，要放在这个电子出版方面。
他表示，巨流传媒出事后，包括明镜集团在内的出版商会更多的考虑向网络媒体发展。原本传统纸媒的市场就在萎缩，当局打击传统出版业的行为，在他看来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现在这件事情或许会成为一个动力，推动出版商转向更难控制的网络，而这对更多的读者影响更大。和平说，
而且事实上，即使是我们被迫放弃了，或者说我们自己主动放弃了，不管是哪一等放弃，也阻止不了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的网友要求更多的内容，更多的这个自由的信息，更多的这个内幕，这一等东西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人民公社书店的保罗唐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万一香港的出版业崩塌了，那么这种对禁书大量的需求会转移到其他地方，例如台湾、日本，一旦中国大陆的游客有机会出境，他们会找到这些信息，新的市场会在其他的地方建立起来。亚洲出版业协会编委会主席汤姆·利安德也在呼吁香港政府支持香港社会言论自由基石的同时，呼吁出版物编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刻更加勇敢。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中国北京，12名律师受邀到中央政法委大院与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讨论政法工作和司法体制改革等话题，而没有与会的一些律师认为这次会面有作秀嫌疑，与与会律师不具有代表性，并认为对推进司法改革的帮助也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1月7日，京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嘉毅、智诚律师事务所主任佟丽华等12名律师与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进行座谈，与会的还有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司法部部长吴爱英以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等人。据中央政法委宣传部门微信公号《长安君》报道，孟建柱在谈到新年伊始首先会见律师而非公检法人员的原因时说，我觉得一个国家律师事业的发展程度也体现了这个国家文明进步的程度。记者随机采访了三名人在中国的律师，其中包括两名维权律师刘晓元和刘世辉。三人均表示，参加会议的12名律师大部分在律师协会都有职务，属于官方背景，没有代表性。刘晓元说，
这些律师代表很多是律协的有职务的官员，然后他那个10个人没有各个层面的一些律师，比如专门办理弱势群体案件的律师，比如经常办理敏感案件的律师都没有。
刘世辉律师将这12名律师形容为官方的拍马屁的一些律师，他说，
否则也不会到他身边去。
记者调查发现，与会的12名律师大部分的确可以查到有政府官方背景，如韩嘉毅在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任秘书长，佟丽华任北京市智诚律师事务所主任，顾永忠任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晓元说，
如果真的想听取律师界对的真实的意见，应该要更的组织更多的律师来做个座谈，各个层面的有，还应该组织更多的普通律师来，或者特别是要听取那些经常办理敏感案件，或者政治性案件、弱势群体性案件这样的律师来。只有找这些律师，他们才管你讲真话。
中央政法委宣传部门微信公号“长安君”发布的文章中提到，在场律师提出的建议包括，防止一些法官以不干预案件为名搞不作为，监视居住措施在侦查阶段被用得太多，应该培养一批职业做公益的律师等。刘世辉律师谈到，从媒体报道的会议内容看，并没有触及司法改革的根本问题。他说，
不要看一点点说是你们应该这个不应该随便那个去监视律师，监视居住律师不应该要让律师吃饱饭。这个东西你毕竟是做律师的呀，你总要说句人话吧，对不对？我想说的是，外界不要被这种假动作所迷惑，这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不过是官方借此机会来作秀而已。
但是另外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认为，与会律师提的一些建议非常好。他还透露，他本人与这12名律师中的一些人相熟，相信他们应该提出了一些真正触及根本的建议，只是官媒目前还未报道会议的完整内容。不过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也指出，中国司法问题的根源是党领导司法，在司法独立的制度建立起来以前，谈任何其他改变都只能是形式上的。他说，
政法委跟律师去接触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的司法不应该是对党负责的，因为政法委是负责党 这本身就有问题了，因为司法应该是独立的，独立党政党的，他政法委来跟律师去见面去接触，这本身不是符合，就本身就不符合司法独立的这样的实质上的含义的，是不是？
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俊胜曾说，司法工作要三个至上，首先就是党的事业至上，然后才是人民利益至上，最后才是宪法法律至上。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司法制度在形式上的确有过一些变化，如全面废止劳教制度，建立立案登记制，改革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冤假错案终身追责制，以及设立跨区域法庭避免地方干预等。但是刘晓元律师谈到，他在职业过程中，尤其是在对敏感案件的代理过程中，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变化。他说，
在会见的时候但是他们也还是同样的会利用法律上的一个程序来刁难你，要你越见啊，我们每次就会见。可能普通案件好一点，这个普普通通的刑事案件律师办理过程中可能就比较顺利一点，一些敏感案件并不那么顺利。
刘世辉律师也谈到，形式上的改变没有意义，如果政府可以释放唐晶玲等被构陷的律师，这才是真正的动作。律师作为参与私权博弈、制约公权滥用的雇佣军，遭遇职业报复的事情时有发生。近年中国加强了对一些不听话律师的打压，陆续已经有300多名维权律师或维权人士遭到拘捕或约谈。记者试图采访与会的佟丽华律师，但是对方在得知记者来自境外媒体后拒绝采访。孟坚柱去年8月在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上曾点名夸赞佟丽华是律师中的优秀代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报道，中国大连万达集团已经正式决定收购好莱坞的传奇影业，并将称其为最大的股东。万达进军好莱坞，再次令人关注中国对好莱坞的影响。有人认为万达的收购对双方是双赢，但也有人担心好莱坞可能会为在中国捞钱而出卖自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报道说，万达与传奇影业有关控股权的谈判已经完成，协议也已经签署，相关消息最早可能在下个星期公布。这场交易将会使得传奇影业的估值提升到30亿美元到40亿美元之间。业界专家认为，从商业角度来说，这笔交易对万达和传奇影业都是双赢。南加州大学专门研究中国电影的政治学教授斯坦利·罗森说，
Having Wanda behind you，
有了万达在后面支撑，会提供你信任度和资金，主要是获得资金来制作电影。第二，青岛发展基地会是很好的拍摄基地。另外，万达还涉及电子商务和网络播客业务，所以你也有了发行的资源。现在美国的电影制作公司很难进入发行系统，主要是通过环球影业，先前是华纳兄弟公司，现在他们有了中国的发行，而且这也让他们更容易与中国公司合作，一起拍摄电影，绕过中国电影的配额制度。
罗森说，从万达的角度来说，万达也因此在好莱坞电影制作领域获得一席之地，同时万达也可以凭借传奇影业出品的影片，让万达影城和 AMC 影院更加的红火。传奇影业成立于2000年，是好莱坞的一家中型制片公司，倾向于制作大预算以特殊效果为主的电影。该公司曾出品蝙蝠侠、黑暗骑士等大量的高票房电影，另外还参与出品侏罗纪世界和盗梦空间等等。万达与传奇影业的协议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影响好莱坞的担忧，尤其是万达公司拥有人王健林与中国高层的关系。但是罗森认为，这笔交易对推进中国的价值观或是软实力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A lot of the Hollywood studios are already putting China content in their films in relatively small.
很多好莱坞制作公司现在都在电影里加入中国元素，不过这是相当小的范围。美化中国，至少是不让中国看起来很糟糕，一般是让中国看起来不错。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 马特·戴蒙的电影《火星救援》，但是他们也得考虑国际市场，因此他们不会过分的渲染中国的东西，以免让人感觉他们在讨好中国。
为了中国市场，好莱坞的一些影片确实为中国做出了改变，很多大片都增加了中国元素，比如在电影《2012》当中，中国被委以重任，快速建造方舟。其他电影如《钢铁侠三》和《变形金刚四》都吸纳了中国演员参演。罗森提到，中国主题的电影目前不会有国际市场，新的万达传奇影业应该不会制作这类的电影。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扩张，美国人担心好莱坞会为了市场份额不得不出卖自己讨好中国。自2009年以来，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票房的比例由 43.5% 上升到 51.5%， 尤其是当2012年之后，好莱坞电影进口配额由每年的20部变成34部。有专家预测，中国电影票房收入有可能在2017年超越美国。美国国会10月28号专门就中国的审查制度对好莱坞的影响进行听证。在听证会上，有学者指出，好莱坞为了讨好中国，在制作电影时自我审查，避开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更有甚者塑造过于正面的中国形象。有美国议员甚至担心好莱坞拍电影也要看中国的脸色。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布拉德·舍尔曼说，
可以说好莱坞再也不会拍有关西藏的电影了。现在是不管电影讲的是火星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要有亲中国政府的人物才能得到好莱坞的青睐。
迪士尼、索尼和米高梅公司都曾经因制作《达赖喇嘛的一生》、《七年在西藏》和《红角落》等批评北京政府的影片而被禁止进入中国。美国之音思阳、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大学生在2014年春天因为反对人们所说的马英九政府黑箱操作与中国签署服贸协议而掀起的太阳花学运，这个学运影响了当年年底县市长的地方选举结果，使国民党丢掉了执政版图上的大片地区。台湾社会也对马政府与中国经济连接过于紧密的两岸政治政策发出了警讯。许多专家认为，经济议题是驱动这次台湾总统选举的核心。选后无论哪一个执政党，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面临对中国红色供应链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各个针对总统大选的民调显示，2016年的总统选举，受访者最关心的是经济议题。台湾指标12月底发布的民调显示，72.5% 的受访者认为提振经济是新总统应该优先处理的议题，而在新台湾国策智库选前两周发布的民调中，经济发展也被受访者列为新总统必须优先处理的问题。自2011年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快速增长，却在2014年引爆太阳花学运，大批学生和年轻人对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产生疑虑，也对台湾经济过度依赖中国，造成台湾所得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美国维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政府学系教授郑敦仁最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有关台湾选举的研讨会中指出，台湾人民认为马英九政府与中国缓和关系的两岸政策让台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个政策也造成台湾对中国大陆经济的过度依赖，这也是太阳花学运之后国民党会在选举中失利的主要原因。
其设想是，如果两岸能在经济领域中有良好的经济整合，或许台湾的安全应该可以得到强化，这两者应该相互并行，并且可以解决台湾长期以来面临的外交孤立与经济边缘化的问题。
同时担任台湾民主期刊主编的郑敦仁说，马政府的两岸政策一开始似乎奏效，但许多人回过头来却发现，这个所谓的经济红利让台湾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也造成台湾对中国经济更大的依赖。郑敦仁说，尽管有台湾中研院、英国学者和台大的调查研究指出，台湾在中国的大量投资对台湾本身有利，台湾的高科技产业也依然蓬勃发展。不过，中研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张茂贵2014年的一个调查显示，有六成以上的台湾人认为马政府的两岸政策只是造福一些大企业和财团，八成以上的人认为这种政策造成所得分配不均，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对他们的就业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感到担忧。斯坦福大学台湾民主项目研究员齐凯利说，马英九政府的经济策略是将台湾的经济发展与中国挂钩，认为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台湾应该可以搭顺风车获利，不过这个策略却没有达到他所设想的效果。
经济利益只集中在那些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人，扩散效益非常有限。即便是允许中国旅游团到台湾观光的政策，我很惊讶它的影响竟然也十分有限，它只集中在一些特定的产业，尤其是特定的酒店集团。
齐凯利表示，马政府任内台湾年轻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他们对前途的茫然焦虑是太阳花学运发生的背景，虽然这对执政党的候选人极为不利，但无论是谁当选台湾下一任总统，也一样必须面对这个挑战。他还说，加入 TPP 是台湾的选择之一。齐凯利以美国进口牛肉为例说，这个问题在台湾引发大规模抗争，但从食用相同牛肉的美国来看，这就成为台湾在贸易保护主义下对美国所设的贸易障碍。因此，如果台湾要加入 TPP， 台湾下一任总统势必要面对并解决这个问题。至于如何让台湾脱离经济上的困境，民调领先的蔡英文说，台湾一向过度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在面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和中国红色供应链的冲击下，必须做全盘的调整。作为一位领导人，他提出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将以创新、就业、分配为核心，重新找回台湾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国民党的朱立伦则主张强化台湾与红色供应链、世界供应链的合作发展，推动加入 RCEP 和 TPP 等区域自由贸易体系。他说，台湾供应链与红色供应链相互合作，可以扩大市场，不一定要相互排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1月5号公告的立委选举选票创下历史上最长的记录，一共有18个政党申请登记。这也展现出这次选举的一个特色，就是第三势力公民团体和年轻族群的崛起。这些年轻世代关注的议题已经不再是过去选举中经常成为争议话题的统独问题和台湾认同，而是社会正义与资源分配的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自2014年春天太阳花学运后，台湾年轻世代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更为积极。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中，学运后成立的许多小党，包括关注社会分配正义、环保、平权等社会议题的时代力量、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树党等，都从以往参与社会运动累积的经验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他们在这次选举中相当活跃，甚至让台湾两大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候选人都感到威胁。其中源自太阳花学运而创党的时代力量党，在这次选举的表现最受瞩目。根据台湾指标12月底所做的选前最后一次民调，时代力量预估将可以跨过政党得票率门槛，取得3到5个立委席次。 后来出任时代力量党主席的太阳花学运领袖黄国昌曾经在阻挡期间说过，天然独是时代力量的创党 DNA， 追求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将被列入时代力量党纲。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陈芳宇，不久前在华盛顿一场论坛后，对于台湾年轻世代积极参与这次选举的情形表示，现在台湾的年轻世代已经受够了两岸问题的纠结，他们更关心的是程序正义与分配正义的问题，因为这关乎台湾的经济发展、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将来的前途。
台湾就是因为对国家认同的这个分歧，吃掉了所有其他，就是在所有其他议题层面的讨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像我比较关注的，像是比如说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他们就这次就喊出来说，我们台湾人已经受够了两岸关系了，不要再讨论两岸关系，不要再讨论统独了，让我们来讨论左右吧，让我们来讨论分配吧。我觉得就是这种小党的声音是有慢慢在受到重视的。那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过度的乐观或过度的期待，但是是可以去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并希望这种声音能够继续的茁壮下去。
不过目前担任台湾菜市场政治学网络论坛共同编辑的陈芳宇也表示，统独与身份认同的问题在台湾不会消失，不过其重要性应该要降低。至于中国方面是否注意到台湾年轻世代的想法，陈芳宇认为北京当局已经意识到这个现象，也因此而开始调整其对台政策，不过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我觉得中国大陆有体认到这件事情，那很明显的一个方式是，他们就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是习近平把陈云林啊、张志军叫去说，哦，你对台湾的工作是错误的、失败的，要调整。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signal， 就是一个这个明显的这个讯号，是说是应该要调整。他们调整的方式现在看起来，因为时间还不多嘛，现在看起来是比如说叫马云啊这种大企业家来跟直接跟年轻人诉求，例如说前一阵子他们去说，马云就说我们要提供年轻人创业基金，就是要提供多少多少工作机会给年轻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显著的一个转变，就他们已经开始认知到说，我们不能再走以前的政商联盟那一块，就是在大财团来做两岸交流这一块了。那所以说是的确是有在转变。那至于我觉得至于那个效果如何的话，是我觉得是还要一些时间来做观察。
今年台湾立委选举共有113个名额，其中79席是全台湾各个区域选出的立委，包括原住民立委的6个席次在内，另外34人是不分区立委，只要政党得票率跨过 5% 的门槛就可以参与席次分配，分配的方式依据政党得票比例以公式计算。此外，政党得票率只要超过 3.5% 的门槛，就可以得到每年每票新台币50元的政党补助款，补助时间等同立委四年任期。对小党的生存而言，这笔补助资金具有极大的作用，因此在这次选举最后冲刺期，各小党无不声嘶力竭地呼吁选民为弱势群体、社会关怀议题投下一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中为您报道和美国相关的一系列消息和报道。虽然美国是相对年轻的国家，不过政府也积累下来数亿份纸质官方文件。这些出生证、结婚证、死亡证、地契、法庭记录等等很多无法代替的文件，如今堆在数以千计的郡法院潮湿地下室或漏风的阁楼里，渐渐发霉而无人问津。美国之音记者奥斯本最近发现，一个平常人想不到的合作伙伴正在联手发掘和拯救这些历史记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卡罗尔·罗伯茨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位文献保管人不仅在努力恢复200多年的州政府官方记录并把它们数字化，还 还帮助田纳西州的95个郡保管缺乏妥善维护的文献。
我们在整理这些历史文件，把它们保存下来，尽可能把它们稳定下来。对任何我们希望保存下来留给后人的文件，我们都提供帮助。
为了完成重任，田纳西州在2500公里外的犹他州找到了一个平常人想不到的伙伴，总部在盐湖城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也就是俗称的摩门教会。摩门教的家谱检索档案中心保存着世界上最多的族谱史料。监督员雷蒙·奈斯比特说，档案中心目前存有大约200亿份记录，每天新增100万份记录。有些记录是由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收集的，另一些来自公立与民间的合作伙伴。所有记录都可免费公开查阅。
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来这里，我们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帮助他们查询他们的祖先，有数字化资料，也有微缩胶卷。
摩门教会出于宗教原因搜集这些记录，其使用方式引起过争议。不过，档案中心的负责人坚持说，这些档案涉及摩门教义的核心信条。发言人保罗·纳奥塔说，家庭是关键。
我们相信这些家庭关系不会因为死亡而结束，他们的本质是永恒的。我们真的还会再次见到我们心爱的人，所以能够知道我们是站在哪些先辈的肩膀之上，并且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历史传承给后人，这会使家庭更加牢固，并建立起那些纽带。
摩门教会努力把档案数字化，通过专门设计的应用软件，很多记录在任何地方都可上网获取。奈斯比特说，数字化是培养年轻人兴趣的关键。
它不仅连接着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还连接着子孙后代。
对电脑技术不熟的人，教会在世界各地维持了4800多个族谱中心，人们可以通过当地义工得到免费帮助。奈斯比特说，帮助他人找到过去的家谱和现在的家人，这本身就是回报。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人们因为内心的喜悦而喊出声或者流下泪，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过去，看到了自己的祖先。
祖先与田纳西有联系的人很快就有更多的欢庆理由了。经过摩门教志愿者在孟菲斯地区的9年努力，田纳西州这处人口最多郡的文献记录的修复和数字化工作很快就要完成了。美国之音奥斯本孟菲斯报道。
美国和一些太平洋岛国之间关于捕捞金枪鱼的协议濒临破产，因为美国渔船不再执行有关付费捕鱼天数的承诺。下面是赫尔曼发自曼谷的报道。
美国停止支付捕鱼费，使一些太平洋岛国的2017年预算面临严重的问题。对于所罗门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这些小国来说，这笔收入对他们的经济举足轻重。詹姆斯·莫维克是太平洋岛国鱼类管理局的局长，这个机构负责南太平洋金枪鱼协议的执行。他说，
美方的做法当然对这些国家造成不便，但更严重的是恐怕还会演变成危机。
美国金枪鱼捕捞协会的负责人哈尔曼解释说，协会成员愿意为今年一年的捕鱼权支付4000万美元，远远低于捕鱼协议中规定的8900万美元。他说，
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来说，我们实在是收不上这么多钱来。捕鱼的船现在很多都已经濒临破产，渔船也越来越少。
美方希望把37艘围网渔船的捕鱼天数从5700天减少2000天，因为金枪鱼的价格现在已经跌到一吨卖不到1000美元，而且捕捞到的金枪鱼多到破了纪录。美国渔船捕捞的热带金枪鱼在年产150亿美元的金枪鱼罐头行业占有很大比重。或许美国捕捞协会和太平洋岛国都没有明确表示要废除1988年生效的捕鱼协议，只是不可避免的要进行重大修订。美国国务院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有的协议和安排长久来说恐怕难以为继，各方需要考虑一个新的捕鱼框架以及环保合作。 美国捕捞协会的成员们前不久还受到了意外的打击，原因是太平洋岛国之一基里巴斯在2014年开始禁止除中国和台湾之外所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在他们的领海内捕鱼。基里巴斯虽然只是一个拥有10万民众的岛国，但是他们控制着区域内最优越的打捞金枪鱼的水域。新西兰等国认为捕捞协议应该从按天支付费用改为依照捕捞到的数量而定，但是太平洋岛国不希望这样。环保人士也希望协议的内容能够有一些改动，他们希望的是相关的条例能够更好地保护意外捕获的鲨鱼和一些小的金枪鱼。霍茨瓦尔是美国绿色和平基金会海洋事务的负责人，他说
假如美国政府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帮助支付挂着美国国旗的捕鱼船的话，那么我们非常想要看到美国在保育方面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霍茨瓦尔说，美国的捕鱼船在太平洋岛屿作业比其他国家的船在那里作业对当地更为有利，因为美国政府在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以及对美国捕鱼船只的行为规范都更为严格。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还在同太平洋岛国进行协商，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曼谷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健康方面的消息，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最近推出了新的大众营养建议排行表。根据这一个排行表，民众可以放心的吃鸡蛋了，不必过度担心鸡蛋里含有的胆固醇。与此同时，每天最多可以考虑喝5杯咖啡，而不必担心有太多的副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每隔几年推出新的大众营养建议，上一次推出类似的建议或者说是排行表，那是在2011年。在1977年推出的大众营养建议让大家尽量避免胆固醇，鸡蛋的销售也因此而受到了影响。米奇·坎特尔是美国鸡蛋营养中心的负责人，他说美国政府终于也加入到其他很多国家的政府和美国心脏学会、美国动脉学会等组织的行业中来了，不再给每天摄入的胆固醇设限了。最新出台的大众营养建议首次对糖的摄入提出了说法，建议美国民众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当中糖的比例不要超过10%。新的营养建议还指出，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当中来自牛肉等红肉、奶油、奶酪、全脂牛奶和冰激凌等食物的比例也应当限制在10%以下。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最近出台的指示性建议说，美国民众最好从以动物蛋白为主的饮食结构转向基于植物饮食型的饮食结构。这样做一来是多吃蔬菜、水果、坚果，对人体健康有好处，二来也有益于自然环境。最新出台的这一套建议当中还头一次没有说每天坚持吃早餐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必要。美国农业部和卫生部这次将胆固醇方面的警告拿掉，被那些对这类建议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士当作一个例子说，这恰恰说明不能乱提建议，一时的建议事后往往被证明是不合时宜或者是不准确的。美国农业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两个人星期三都表示，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更新，政府部门提出的相关建议也随之更新，但是政府方面一贯建议大家多吃蔬菜、水果、谷物，少吃含糖、含盐、含有动物脂肪多的食品。美国政府每5年出台一份大众营养建议，作用之一是帮助为公立中小学午餐以及联邦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的食品援助项目设置标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2016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
民进党蔡英文能否走完最后一路？
蔡英文有信心带领台湾往前走。
国民党朱立伦如何力挽狂澜？
两岸政策方向路线绝对是正确。
2016年1月16日星期六，
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敬请锁定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稍后我们在中国时间晚7点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到时再见。